大家下午好，我们先一起跟神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赐下话语教导我们学习建立教会，愿我们明白什么样的教会才合你的心意，然后照着去做，建造我们属灵的家。教会是神的见证，在地上完成神托付的使命。求主带领我们服侍，也纪念我们的劳苦，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带领更多人来到这里听道、信道、行道，不断结果子，让我们在爱中彼此建立，生命成长，满有基督荣耀的样式。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对亚细亚七间教会的教导。我们复习一下，已经讲过了给几间教会的信呀，大家还记不记得了？五封信。咱们回想一下，按照顺序，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我们今天讲讲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信。这段经文记载在了启示录3:7-13。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现在我们再读一遍啊，括号里的也读，慢点读，我们一起来。启示录3:7-13，你要写信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从地图上我们能看到，腓拉铁腓是一个内陆城市，它在萨迪东南大约60公里的地方。从地中海往西，由西往东，腓拉铁腓是进入弗吕加地区的咽喉要道，所以在古代人们也称之为通往东方之门，而来自于东方的商品也是由此向西运输，因此腓拉铁腓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启示录的七间教会当中，在启示录的七座城市里面，腓拉铁腓是最晚建成的，它大概建于主前140年左右。腓拉铁腓英语叫 Philadelphia， 这美国的费城也叫 Philadelphia， 实际腓拉铁腓跟美国的费城是一个名字的，意思也一样，叫做兄弟相爱。这个名字有一个典故，当时别加摩王国两兄弟优曼尼斯和他的弟弟亚他勒共同的治理腓拉铁腓，优曼尼斯掌权，罗马人为了分化两兄弟，在优曼尼斯去欧洲的时候就放出谣言说他被暗杀了，这样亚他勒就继承了王位。等到尤曼尼斯回来了，谣言不攻自破， 而亚他勒立刻就主动让位，把王位又让给了哥哥。后来优曼尼斯生病不能担当国事，就请亚他勒共掌王权。优曼尼斯病重过世了，因为他儿子年纪太小，就将王位传给了弟弟。后来亚他勒王就将这座城市命名为菲拉铁菲，以纪念他跟自己哥哥的兄弟之爱。亚他勒建立菲拉铁菲的目的啊，是为了以此为基地向内陆传播当时非常进步的希腊文化。那时候希腊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菲拉铁菲可以说是希腊语言和文化进入弗吕加地区的门户。实际上他们的宣教很成功，只是所宣传的不是基督教。菲拉铁菲也被称为燃烧之地，因为在它的城西有一座火山，这火山喷发降下的熔岩覆盖在了地面上，使得土壤当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所以菲拉铁菲附近这个土地啊肥沃，对于农作物的生长非常有益。在当地葡萄是主要的农作物，菲拉铁菲人用葡萄酿酒销售，所以酿酒业是他们的主要产业。他们也因此敬拜酒神狄俄尼索斯。除了酒神，菲拉铁菲也在自己山上的卫城供奉了很多神明，然后还仿雅典的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在上面建神庙。而且因为菲拉铁菲曾经成功地复制了希腊的雅典城市格局，被称为小雅典。但是也因为火山活动，那里地震相当频繁，居民一直都生活在恐惧当中，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地震，大家随时准备逃生，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住在城里，白天在城里工作，晚上跑到城外周边地区居住。地震以后城市需要重建，所以建筑的物品和材料就很重要。所以在这封信中提到了门、钥匙和柱子，这些都是菲拉铁菲人特别关心的东西。在历史上菲拉铁菲曾经改过好几次名字。公元17年发生了大地震，菲拉铁菲城市被毁，罗马皇帝提庇留斯为他拨款重新建成。菲拉铁菲人感谢皇帝的恩惠，就将重建以后的城市改名为新凯撒利亚。后来罗马皇帝维斯帕先当政，又将城市改名叫了菲拉铁菲弗拉维亚。经过漫长的变革，今天曾经的菲拉铁菲是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小镇，名字叫做阿拉西谢尔。在那里现存的古迹不多，仅有卫城、城墙及拜占庭的城门等，还有一座上代发掘的剧场。保存相对完整的是一座建于6世纪的圣约翰教堂。当我们了解了菲拉铁菲的背景以后，就会明白主耶稣讲给他们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在开始讲主给他们的话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耶稣对前面五座城市教会所讲的话。除了士美拿教会，主耶稣责备其他城市都有缺点。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别加摩教会内部的信徒被错误教导所腐蚀，信仰不忠贞。推雅推拉教会包容错误的教导，跟世界妥协，容忍罪恶在教会里蔓延。萨迪教会富裕奢侈，骄傲懈怠，并且敬拜偶像。而对于士美拿教会，主耶稣只有称赞和鼓励，没有责备，因为士美拿教会在患难贫穷中仍然持守信仰。菲拉铁菲教会跟士美拿相似，主对他们没有斥责，只有夸奖。据记载，当士美拿的主教波吕贾殉道的时候，也有几个菲拉铁菲的信徒跟着一起殉道。 菲拉铁菲跟施美拿教会一样，信徒们持守信仰，至死忠心。主耶稣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这是主指着自己说的话。他特别提到了他自己的三种属性。第一，圣洁。在旧约圣经中，神常常提到自己的圣洁，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的圣洁表明他毫不污秽，也全无错误。在新约圣经中，称呼主耶稣是圣洁的，代表他就是旧约的那位神。彼得说，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第二，真实。这包括两点，真的，可信的。首先，耶稣是真的弥赛亚救主。耶稣曾经说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其次，耶稣是信实可靠的。希伯来书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告诉腓拉铁菲教会的信徒，他一定会信守承诺，成就他的应许。第三，拿着大卫的钥匙，这是一个比喻，来自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22:15-23。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们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的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做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这里讲到犹大国的加宰舍伯纳，权力很大，他掌管银库，有大卫王宫的钥匙，但是他很骄傲，滥用权力，只顾自己的名誉利益，在国难临头的时候还为自己修建坟墓。神厌恶他，后来将他驱逐出境，在国外一个地方死了。神用谦卑可靠、值得信赖的以利亚敬取代了舍伯纳。以利亚敬行使大权，掌管大卫家的钥匙。大卫家的钥匙可能是官职的象征，也可能是实际的王宫钥匙。无论如何，它都代表绝对的权力，谁可以觐见国王，谁不可以。顺便说一下，启示录提到旧约圣经超过了400次，如果不了解旧约，很难明白启示录，所以我们读经必须全面，神的话都要读，不能凭兴趣挑自己喜欢的书卷章节读，那样灵命食粮的营养就不健全。主耶稣说自己拿着大卫的钥匙，表明自己是大卫的后裔，是基督，是救主。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握有天国的钥匙，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有权利决定谁可以进天国，谁可以下阴间。大卫的城新耶路撒冷向谁开向谁关，都由基督耶稣决定。主耶稣告诉腓拉铁菲教会，你们虽然面临地震，面临信仰的挑战，但是你们不要灰心，你们要仰望我，倚靠我，因为只有我才能决定谁能进入天国。你们在地上的居所不稳固，但在天上的居所却为你们预备好了，一直存留。接下来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这里耶稣首先赞扬了腓拉铁菲的信徒，他们的行为有两个值得称道的地方。第一，他们遵守了耶稣的话。这里说你略有一点力量，很明显那里的信徒人数不多，并且可能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经济缺乏，在见识、学识、能力、恩赐等各个方面在世人眼中都不那么突出。总之他们对整个城市的影响不大，但是他们却忠实地遵守主的道，完全按照耶稣的教导去做。第二，他们没有否认主的名。这间教会不但非常顺服，还勇敢面对试炼，公开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宣告他们的主是耶稣，而不是罗马皇帝凯撒，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神明。我们在讲主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中说过，当时罗马帝国是多神崇拜的文化，任何单单的敬拜一位神的宗教都是被社会排斥的异类，那么这样的宗教会被政府给取缔。但是因为犹太人是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一直都只敬拜一位神，并且为了自己的信仰不惜跟政府对抗，甚至牺牲生命，所以罗马皇帝就对犹太人网开一面，承认犹太教的合法性，允许他们在自己的会堂里敬拜神，允许他们遵守自己的律例，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然而这样的特权对基督徒却不适用，因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跟犹太教最大的区别就是基督徒相信耶稣是神，是救主，而犹太教不承认，所以犹太教把基督教看成了异端，迫害基督徒，想方设法要摧毁基督教会。他们与基督为敌，就属于魔鬼一伙。魔鬼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些犹太人也是说谎的。他们虽然称自己是犹太人，虽然有犹太人的血统，遵守犹太人的习俗，但是在耶稣的眼里，他们并不是犹太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在心里，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在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他还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在主耶稣看来，真正的犹太人是相信他经过了圣灵重生的人。撒旦一会的，在希腊文中，撒旦的意思是毁谤者、控告者，会的意思是会堂、会众，所以撒旦一会是指撒旦的会堂或会众。原来供神的选民崇拜的犹太会堂，现在竟然成为了撒旦控制的地方，反对相信真神耶稣的基督徒。他们把信耶稣的人从会堂里赶出去，他们向政府告密，把基督徒敬拜的场所关上门。 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了耶稣治好了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的故事，耶稣治好了他的眼睛，叫他能够看到了。犹太教法利赛人却因为他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而将他赶出了会堂。腓拉铁菲的基督徒也遭到了类似的迫害，他们聚会的门被关上了，他们被警告不能传道，他们传福音的门也被关上了。主耶稣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主喜悦这间教会，虽然它小，看起来不重要。耶稣宁愿要腓拉铁菲这样忠心的小教会，也不要萨迪或者老底嘉那样世俗化严重的大教会。耶稣安慰他们，应许将来要对他们做四件事。第一，加增。启示录三章八节，耶稣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敞开的门可能指的是传福音的门，也可能指的是天国的门，也就是得到救恩，当然也可能两者都包括。主耶稣教导的寓意是非常丰富的，新约圣经里多处都提到了传福音的门，比如在使徒行传说，使徒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传道的门。哥罗西书四章二到三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们刚才讲过，腓拉铁菲之所以被建立，是为了宣扬希腊文化。耶稣现在可能讲，我要给你们开一个宣教的门，是谁也不能关闭的。换句话说，主鼓励他们要继续传福音，别气馁，你仍然有传福音的对象，也仍然会结福音的果子。这是一间不起眼的教会，就像我们教会一样，可能他们给很多人传了福音，但是教会的规模没有增长，自己还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很多时候福音工作本身的果效不是立刻就能看见的，你传了福音不是马上就有人信，觉知信主了也不一定马上受洗，受洗了也不一定马上来教会，来教会了也不一定马上就服侍。福音施工很难量化，有些工作可能需要几年，有些甚至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看见果效。可能腓拉铁菲教会里信主的人数没有增长，但是他们还在传福音，他们还组织各种活动，他们仍然坚持不放弃，他们还能找到福音对象，也总有人愿意听他们传福音。所以主耶稣说，这道门我一直给你敞开，你坚持做就是了。我们教会疫情期间开办了在线的生活英语学习班，主要是教从中国来的长者学习英语，练习口语。与露露姐妹给他们上课，我常常给他们进行福音短讲。很多年轻人或者不在埃德蒙顿的人也进来一起学习。疫情期间大家也不敢出门跟人接触，能在线上学英语跟人交流总是好的。一天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女士跟我联系，询问我们教会线上聚会的情况。当他听说我们有这个英语班的时候，就给他爸爸报了名。原来他以前是从埃德蒙顿找工作到美国，在那里生活，但是他80多岁的父母还在这边。2020年他妈妈去世了，只剩下他爸爸一个人生活。他希望他爸爸能早日信主得救。就在两周以前，当他再次从美国来探望他爸爸的时候，他们参加了我们教会周五晚上的实体团契聚会，他爸爸感到很高兴。疫情期间还有一位在卡城比我还年轻的女士也来上英语课，她跟她先生本来是2019年送儿子到这边上高中留学的， 原计划儿子适应了高中生活以后，他们就带着女儿回国，没想到疫情突然爆发了，他们滞留在了加拿大，动弹不得。他们在这边不认识什么人，也去不了什么地方，每天就在租的房子里待着，非常无聊。突然有一天在微信上看到了一条消息，说可以免费线上学英语，于是这位女士就参加了。当我知道她还有个5岁的小女儿，我就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在线上的儿童圣经学校。她学英语以及她女儿学圣经的时候，她先生和儿子都常常在旁边听着，这样他们全家都就都听到了福音。过了一年多，有人劝他们不如趁这段时间申请曼尼托巴省这个省提名移民啊，拿个身份。于是他们就搬到了温尼伯申请移民。那段时间他们不再参加我们的线上学习，也有将近2年的时间没跟我们联系。可就在上个月，这位女士突然说要来埃德蒙顿咨询华人家庭旅馆和租车的信息，我尽力帮助她。上周三他们全家到了这里，我跟他们见了面啊，赵辉也去了，我们听到他们讲了上面的故事。而他们之所以来爱城，是因为他们的儿子要在今年夏天进入阿尔伯塔大学学习，他们也将很快就拿到曼省的移民身份，准备举家搬到爱城。这次他们是过来熟悉一下城市的情况。他们感谢过去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并会跟我们保持联系。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为他们做了祝福祷告，他们非常高兴。主耶稣要我们坚持传福音，他会给我们开门，无论教会有多大，能力有多强，他都会使用。其实一个教会的能力不在于他的人数、奉献、学识和恩赐，而在于神有没有给他开福音那扇门。如果开了那扇门，就无人能关，这是真实的。我们看到疫情之后不断有新人来到我们教会，因为耶稣给我们开了传福音的门。另一方面，我们从未放弃福音事工，所以肯定会结果子，教会会成长壮大，但是我们需要有耐心等待。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为神的国去面对很多压力和挑战的教会，那道门也是神给开的，不是我们选择要为神受苦，而是神选择我们要为他受苦而得荣耀。敞开的门除了可能只传福音的门，也可能只进天国的门。从上下文来看也是这样，启示录3:7，耶稣说，我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3:11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都指的是得到救恩进入天国。这是主应许的第一件事，加增。主应许给腓拉铁腓教会的第二件事是翻转。耶稣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迫害腓拉铁腓教会的犹太人将来会跪拜在他们脚前，这是主耶稣没有离弃他忠心信徒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刚开始看到这一句，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基督徒受了迫害，耶稣不是应该给他们伸冤吗？不应该审判那些魔鬼撒旦的同伙，叫他们灭亡吗？可是没有，仅仅是让他们下拜，是不是有点失望啊？其实写启示录的约翰也这么失望过。福音书记载，当耶稣知道自己牺牲的日子快到了，他就往耶路撒冷去，特意经过了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大家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世仇， 耶稣在那里传福音，可是那里的人却拒绝接受。约翰跟他的兄弟雅各对耶稣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从天上降下了火来烧灭他们吗？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主耶稣怜悯一切被魔鬼撒旦辖制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接受耶稣以前，都是被魔鬼辖制的，都与主为敌，都对抗福音，按照人的想法都应该灭亡。使徒保罗在信主以前也可以说是被魔鬼撒旦利用的，因为他不认识耶稣，竭尽全力地迫害教会，甚至斯提凡在他眼前被打死的时候他还很高兴。但是后来主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光照他，使他醒悟，归信了基督。后来他写道，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犹太人敌视耶稣，但耶稣爱他们，神为他们预定了救赎计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将来当外邦人的数目都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耶稣说，这些犹太人要在腓拉铁腓的基督徒们脚前下拜，指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下拜希腊文的意思是用屈膝来表达衷心的尊敬。那时候犹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明白了主爱教会，就愿意尊敬他们曾经迫害过的基督徒。所以主要腓拉铁腓的信徒面对犹太人的逼迫和凌辱时，坚持忍耐，用爱心为他做见证，就像当初斯提凡对保罗一样。现在我们在地上的敌人，可能是将来我们在天堂里的家人。所以敞开的门指的是传福音的门，一个可能性就在这里。这是主应许给腓拉铁腓教会的第二件事，翻转。耶稣对他们应许的第三件事是保守。启示录三章十节，耶稣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遵守和保守在希腊圣经原文中是同一个动词。当腓拉铁腓信徒遵守，神就负责保守，神不会亏待他的儿女。免去你的试炼在希腊原文圣经中也可以理解为经过试炼。免去的希腊文意思是脱离。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曾为门徒向父神祷告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的保守脱离与启示录的保守免去所使用的希腊文完全相同。所以耶稣不是求天父保守门徒免去撒旦的逼迫，而是让他们能安然度过逼迫。同样，主要免去信徒的试炼，并不是说信徒不会受到试炼，而是主会在他们的试炼当中加给力量，使他们能够胜过诸般的凶恶，可以安然进入天国。 主耶稣保守腓拉铁腓的信徒，前提条件是他们要遵守他忍耐的道。神的道是生命之道，也是忍耐的道，因为其中包含了耶稣的受苦受死，所以信徒们要效法主耶稣，持守主忍耐的道，才能成为得胜者。忍耐的希腊文意思是坚忍，它不是单单痛苦的忍受，而是充满了盼望的坚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忍耐不是突然的，而是带着永恒果效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当我们付出了代价，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果效，我们不愿意等待。但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是需要投入时间的，豆芽几天就发出来了，但是人参需要几年才能长成。生命之道需要我们用生命来印证它，我们愿意为它受苦忍耐，本身就说明我们把它看为宝贵。主耶稣对腓拉铁腓的教会说，既然你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一定保守你经过试炼进入天国。在什么时候？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在启示录当中，普天下人这一类的称呼通常都是指恶人，那些不信的人。其他比如在启示录的六章十节当中，那些信殉道的基督徒大声着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试炼是给每个人的，没有人能逃避。对不信的人，试炼是神给他们的机会，要他们悔改，而不是直接被定罪受刑罚。这是神的怜悯。对神的子民，试炼让他们经历神的恩典，使他们的信心更坚定。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主耶稣应许给腓拉铁腓教会的第四件事是奖赏。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的三章十一到十二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主提醒腓拉铁腓的信徒要持守信仰，因为他必快来。这并不是说他马上就要来了，而是说他来的时候是非常迅速的，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就突然降临了，就像贼一样。耶稣再来会带来审判，但这对忠心的信徒是一个鼓励，因为这带给他们盼望。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受试炼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当时的文化，在体育运动比赛的时候，获胜的会得到一个由橄榄枝、松树枝所编成的冠冕，一个花冠，他们可以戴在头上。主要腓拉铁腓的信徒做得胜者，主提醒他们说，将来的试炼可能会更加激烈，不可以松懈，以免失去他们天国的冠冕。天路历程就像是马拉松长跑，跑得快跑得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能够坚持跑到底。坚持到底的就是得胜者，都能得到冠冕。腓拉铁腓经常会发生地震，所以居民们随时准备着拿起随身重要的物品跑出去，以免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面。为了避免房屋倒塌，屋子里承重的柱子就必须坚固稳定， 这样的柱子是居民们所喜爱的。圣经中也用柱子来比喻教会中那些重要的人物。加拉太书2:9说，雅各、彼得、约翰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启示录21说，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圣城，神和羔羊是城中的殿。耶稣鼓励腓拉铁腓的信徒们，作为得胜者，他们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这是极大的荣誉。神殿中的柱子属于神，永远与神同在，神的殿是稳固的，不会震动，他们在那里是安全的，再也不需要逃跑了。不仅如此，主耶稣还说，在他们上面要写上三重名字：神的名、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名、耶稣的名。在这一节里，我神出现了4次，表示主耶稣与神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可以代替神自由地颁发奖赏。刚才讲过，在历史上腓拉铁腓曾经多次改名，名字代表个性、身份、生命等等，名字改变表示身份、关系、生命等都发生了变化，名字改成谁的名字就表示是属谁的，所以腓拉铁腓教会写神的名就表示他是属神的，写着新耶路撒冷的名字就表示他是属于神国度的，写上主耶稣的名字就表示他是属耶稣基督的。耶稣特意提到了他会有一个新的名字，主的新名可能是在万物得赎、新天新地降临以后才有的，到那个时候基督要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向他的子民显现。在第一世纪里，腓拉铁腓也用了2个新名，主的新名启示我们，将来所有的信徒都将拥有一个新的名字。最后，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封信是写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但也是写给人类历史上所有教会的。神的话超越时空，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耳的希腊文是单数名词，意味着人人都要彻底和专心的聆听。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了神的话，就要去遵行，因为听到之后去照着行的，才是将信仰的根基立在了磐石上。后来腓拉铁腓教会的确持守信仰，忍耐结实，他们不断发展。在6世纪的时候，隶属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腓拉铁腓信徒建起了圣约翰大教堂。到12世纪的时候，他们被设立为大主教区。15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举入侵东罗马帝国，腓拉铁腓教会是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个据点。今天在圣约翰教堂的遗址上，原来的6根巨型石柱只剩下了3根仍然站立，但是腓拉铁腓教会的故事历经2000多年一直流传到了现在。腓拉铁腓与士美拿教会的情形相似，两者都受到了耶稣的赞扬而没有责备，两者都遭到了犹太人的迫害，这是魔鬼撒旦直接操控的，两者也都有冠冕的应许。主耶稣提醒腓拉铁腓的信徒，在苦难、缺乏、动荡中要坚忍忠心，为主做见证，只有这样才能显明信徒尊贵的身份。在世人眼中，腓拉铁腓是一间不起眼的小教会，但神却说，这是我成功的典范。此时此地，我们有什么感动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你的名作见证。今天通过主耶稣对腓拉铁腓教会的勉励和安慰，让我们看到 神你一直掌管着宇宙万物，你从未离开我们，你通过各种环境和挑战来熬炼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学习单单倚靠你，让我们操练信心，就让我们单单注目于天国的荣耀，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做神忠心忍耐的仆人，将来得荣耀的冠冕和新名的福分。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